今天要带来第205-206集，总局刑警恋爱物语三，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27卷第267-269话。东京都内已经发生5起连续纵火案，由于步美目击到嫌犯，因此被警方找来搜查一课。步美向佐藤描述了嫌犯的特征，佐藤将其画下来后，被步美嫌弃说一点都不像。元太也觉得他画得很难看，广彦说这根本是小孩子的涂鸦。几人的评价令佐藤感到无语，他无奈地表示负责画画的人因为感冒请假了。高木和白鸟在看了佐藤的画之后，也觉得这根本无法交给搜查人员。佐藤准备带侦探团回到事发现场，不过在那之前，他先绕到别的地方。佐藤来到一处十字街口，他将一朵花放置在路边，接着合上眼睛，双手合十。白鸟想起今天是佐藤的父亲佐藤正义的忌日，18年前的今天，他在追捕银行抢匪的途中，在这个路口被大卡车撞到。佐藤正义是躺在救护车上，在家人的陪伴下断气的。佐藤正义被撞倒后，不断地对逃走的犯人叫着谜样的名字，这起案件就被命名为仇思郎事件。当时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查，可是掌握关键线索的警察已经过世，侦查行动也就此停止。这起事件在3年前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唯一的线索只有银行监视器拍摄下来的不到10秒钟的画面。佐藤说，人们往往只记住罪犯的姓名和犯罪经过，谁又会记得在案件中殉职的警察呢？当年还有一条线索被写在父亲的警察手册上，是三个奇怪的片假名抗哦，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时佐藤看到父亲的四名高中时期的棒球队友也来到这个路口悼念已故的父亲，他们四人都是家父的最佳拍档，包含王牌投手原渡秀朗，还有以背力强脚程快著称的鹿野修二，以及值得信赖的第四棒朱羽满雄，最后是美丽的球队经理神鸟蝶子。几人打算在这一天一同聚聚，在那之前先来和佐藤队长打招呼，木木致电给现在未处于背护艇第四条街的白鸟一行人，他表示有人发现了疑似是纵火犯的可疑人物，地点在品川的第六条街。木木请白鸟和高木立刻前去查看，让佐藤照顾孩子们。高木在出发前检查了身上的东西，这才发现他并没有戴着手铐，但他并没有很在意，因为可以使用白鸟的手铐，还笑称杂志上的占卜提到自己今天是鸿运当头。佐藤愣住了，他想起父亲曾在殉职当天也提到自己的运气非常好，且没有将手铐戴在身上。不久后家母接到噩耗，父亲被车撞到了。年纪还小的佐藤哭着对伤重的父亲说，明明爸爸是维护正义的使者，为了正义拼命地工作。父亲摸了摸女儿的头，觉得她年纪还小并不理解，向她解释了何谓正义。佐藤在高木出发前将父亲的遗物交给她，就是那副当年没有带出门的手铐，手铐锈迹斑斑，希望她作为高木的护身符。之后高木和白鸟来到品川车站，白鸟通知木木两人已经逮捕了疑似纵火的嫌犯，但那名嫌犯坚称自己不是纵火犯，只是个小偷而已。高木看着车站所写的品川这两个字，似乎了解了什么，接着他致电给佐藤，说自己已经知道18年前的犯人是谁了，且这个人就在他们今天见到的那四个人之中。正当高木要将名字脱口说出时，突然被人从后方袭击，他的电话掉在地上，血迹四处喷溅，接着那个人挂掉电话。 佐藤立刻致电给白鸟，告诉他高木被袭击了。柯南提到稍早那四个人说要前往的居酒屋，那家店就在品川车站前面。他认为嫌犯可能偶然听到了高木的谈话内容，于是攻击他，企图灭口。佐藤带着侦探团来到那间叫七曲的居酒屋，他请孩子们在车上捎带。小爱拿出东京的道路指南，想从上面查看纵火地点。光彦记得那五个地点都在车站附近，分别是池袋、浅草桥、田端、下北泽以及四谷。步美就是在四谷目击到嫌犯的。柯南趁着几人不注意下车离开。佐藤来向店员打听关于那四个人的消息。柯南询问他们喝酒时都聊了些什么呢？店员回复，朱宇说今天正巧是公司成立15年的周年庆，而鹿野明天要过50岁生日，他暂停了原来的餐厅事业，到意大利进修了3年。神鸟提到昨天女儿嫁给有钱人，笑得合不拢嘴。秀郎表示今早女儿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据说那起案件的犯人抢走了5亿5千万元，在他被警察发现时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警察。根据目击者所述，警察似乎是被推到卡车前方。步美想起他曾听到嫌犯说再有一个蔬菜就结束了什么的。听到此话的小爱似乎了解了什么，他独自下车进到居酒屋。此时步美看到那名疑似是纵火犯的人从眼前走过，他赶紧将此事告知其他两人。小爱向佐藤和柯南表示纵火犯下一个出现的地点就是品川，他亮出东京道路指南，把相关的车站地点用红线画了起来，地图上形成的图案就是个火字。由此可知第六起纵火的地点就在品川。如果纵火犯错误认为警察发现了他的罪行而打电话报警的话，就很有可能袭击高木。佐藤几人回到车上，这才发现孩子们不见了。此时的侦探团三人利用侦探徽章通知柯南，说是见到了那名纵火犯，三人正在跟踪他。他们现在在品川六丁目的仓库街。白鸟想起稍早高木在品川车站时似乎一直在看月台站的站牌，这下柯南终于理解为何高木会知道佐藤正义留下的那个仇思郎之谜，以及那三个片假名看偶的含义。柯南对侦探团说他们现在会乘坐白鸟的车过去，并请佐藤前去另一个地方解决18年前的那起案件。这时那名纵火犯又点燃火焰燃烧某个仓库，大家并不知道高木被18年前的嫌犯用手铐铐在那个仓库的窗户上。佐藤在驾车的途中想起刚才柯南向他解释的品川站牌的罗马拼音，品川写作罗马音 SHINA， 可以分成 SHI 以及 N 以及 A， 也可以分成 SHI 以及 NA， 现在逮捕他可能无济于事，但至少可以请他说出18年前的真相。一段时间后，高木从昏迷中醒来，想起刚才被人从后方袭击，他看见眼前的火势越来越大。正当他从胸口拿出手枪，准备开枪弄断手铐的时候，却犹豫了。此时的纵火犯找到了侦探团，在他准备袭击孩子们的时候，被及时赶到的柯南用增强踢力球鞋弄昏。白鸟从纵火犯身上找到汽油罐及火柴，侦探团非常担心前方那间被大火燃烧的仓库。白鸟提到那里下周就要拆掉了，目前里面已经是空无一物。现在正处于火窟里的高木拼了命地想从窗户上挣脱。另一方面，佐藤来到了鹿野经营的意大利餐厅，他开门见山地对鹿野说，过了今晚，18年前由你引起的仇思郎事件 的追溯时效就要过了，我们一起来喝一杯庆祝吧。看哦，先生，留在父亲警察手册上的这三个像谜一样的片假名，罗马拼音是 KA 以及 N 以及 O， 如果将 O 当成 N 的母音的话，就念成 KA 以及 NO， Kano。 刚才致电询问秀朗后才知道，看哦是家父以前给你取的绰号。补充一下，鹿野的日文读音就是 Kano。 回到故事，家父之所以把你锁定为嫌犯，是因为看到录影带中犯人用猎枪打死警卫的那个动作。家父曾说，虽然击球的姿势很奇怪，但鹿野的确是球队里击球力量最大的人。那件案子正确来说还差8分17秒才过追溯期，你应该很清楚吧，嫌犯出国后时效计算就会停止，你怕自己忘记时效过期是哪一天，刻意在50岁生日到来那天从意大利回来，让这天和生日变为同一天。此时的鹿野吞了口口水，他想喝点东西却被佐藤阻止。佐藤说，不行，父亲曾提到嫌犯要认罪前总是想喝水，若真的让他们喝了，他们就会把真相和水一起吞进去。时间来到午夜12点，鹿野看追溯期已过，说出了当年的真相，自己并没有杀那个警卫的打算，是想赶走他却打中了要害。佐藤不解，家父应该是在十字路口被鹿野推出去的吧。鹿野解释道，其实被推的人是我，当时是他在带着自己回警局的路上，在雨中只要一想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就非常害怕，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于是就这样冲到卡车前面。而他却冲上前用身体把我推到一边，他给我勇气和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我并没有用过那些赃款，那些钱一直被藏在我家的佛坛下面，打算等时效过了之后就交出来。佐藤相信鹿野所说的，而千叶默默地掌握了鹿野的口述证据。佐藤笑着对鹿野说，其实你坐飞机从意大利回来的那天有个台风，预定晚上9点抵达的飞机却在隔天的午夜12点04分抵达。佐藤表示，即使鹿野不肯招供，自己也会找到他藏钱的地方然后将他逮捕。但是父亲却不同，他在救护车上明明有机会说出犯人的名字，但因为相信鹿野所以选择沉默。爸爸一直躺在十字路口对着你逃走的方向念着去自首吧，结果这句话断断续续地被在一旁的人误以为是仇思郎。补充一下，仇思郎的日语念作しゅうしろ，而去自首吧日语念作じしゅうしろ。回到故事，佐藤询问鹿野高木现在在哪呢，鹿野回复自己把他靠在品川六丁目的仓库里。佐藤着急地立刻赶去现场，木木等人也在仓库前，他们都不敢相信高木竟然在里面。在场所有人都认为高木是凶多吉少了，但佐藤却奋不顾身地想冲进火海里救出高木。佐藤在此时想起初次见到高木的情景以及和他经历过的种种回忆，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对着火势猛烈的仓库大喊着，高木你这个笨蛋。此时的高木回应了佐藤，他突然出现在几人身后，表示自己用尽全力把铁窗扯掉从窗户爬了出来。逐渐虚脱的高木累瘫在地上，佐藤轻轻地将他扶起，用左手撑着他的头部。他发现高木身上明明有带手枪，不解他为何不开枪把手铐弄断逃命呢。一旁的侦探团表示，因为高木不想弄坏那个手铐，那是佐藤父亲的手铐。佐藤温柔地看着高木，心想他怎么会这么傻呢。 事件过后的某天，佐藤相约高木一起出游，两人约在周六傍晚六点与武道馆的正门口见面。高木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开心，佐藤挽着他的手，红着脸说今天要约会。这时佐藤注意到一个可疑的人，他立刻通报表示目标人物出现了。谢谢收听，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谢谢。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